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关仁慈， Edwin Chapin 爱德文·切本曾经写道，仁慈在众多的美德中就好比月亮在众多的星辰中一样，它不像众星那样灿烂闪耀，而是给出平和的光芒整个夜空。换句话说，仁慈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怜悯。在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同情之心和耐心。我们需要多宽恕对方。我们周围能够看到有仁慈的人并不多，因为难看到有仁慈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对生命变得玩世不恭，而采取消极的态度。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为仁慈，那就是意识到我们天天如何的经历上帝对我们的仁慈。我们一旦体会到神的仁慈，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对他人显示出仁慈。愿上帝帮助我们认识到他的仁慈，愿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仁慈显给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我想神喜欢垂听仁慈之人的祷告。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几年前，我的先生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生活非常忙碌，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说是很疲累的。有一天他坐飞机到波士顿，就在波士顿下飞机去拿行李的时候，在那个转盘去拿行李的时候，他忽然心脏病发作，他就倒下去。那旁边竟然神预备了八位心脏科专科医生，跟他同飞一架飞机，是到我们的城里来开会，然后回波士顿。可是我的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神就预备了八位心脏科专家在他的旁边。当他心脏病发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位就立刻把他的衣服剪开给他做急救。那他其实发的并不是普通的心肌梗塞，他是发的叫做猝死症。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一下子降到零，所以其实他的心脏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如果只做 CPR 急救的那种按摩，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脏重新回来。但是因为机场 在等行李的地方就有一个装这个挤打器的一个机器，所以呢他们就去开这个挤打器的，它是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啊，外面是玻璃，上面写挤打器，就拿出来给他做心脏的挤打，因着这个挤打呢，他的心脏就再度的跳动。那等到真正的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1分钟，那就代表他从心脏停了，没有血压，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是11分钟。那人的脑其实几分钟之内就死了，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生在旁边，或者他所发作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拿行李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机场里面，那他是绝对不可能被救活回来。救护车来就把他送到机场旁边的医院，就给他装了一个挤打器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心脏的旁边，他就带着这个挤打器，后来又发作很多次，但是因为已经装了挤打器，所以每一次发作呢他就会昏倒，但是里面呢那个挤打器呢就会从里面挤打他，所以他就又再活过来。很感恩，这是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我跟我的先生全家还有我两个孩子都是信主多年的，我先生发作的时候才只有52岁，后来他就提早退休啊，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复合。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能换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很感恩他退休以后，我们都是专心的更多的侍奉主，知道他所活的时间是神给他的礼物，这是真实的，是一个奇迹。神没有使用超自然的奇迹来救我的先生，他是先预备了这些医生跟我先生坐同一班的飞机去同一个目的地，真是奇妙。我真的是看见我先生目前退休以后享受退休的生活，现在又能够享受做外祖父，看见孙子长大的这种的机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他啊行奇迹来救我们，他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过去，我相信都有他的美意。不过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奇迹里面的奇迹，我们非常感恩，谢谢你们。
出自监狱的轮椅。
我们的听众对我们称之为世界之轮的项目都已很熟悉了。我们的基督徒物理治疗师们带着轮椅到世界各地，为那些在灰尘中爬行、一贫如洗的残疾孩子们手工调试轮椅，并将调试好的轮椅送给他们。你或许也熟悉许多这样的故事，那些得到自己母语圣经的残疾人，他们向耶稣基督敞开了心扉，在世界之轮的每一次行程中，这样的事情一次次的发生。
可是 L， 我们的一些朋友或许并不熟悉我们是如何修复那些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二手轮椅的。
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工作当然是由那些囚徒们来做的，他们自愿奉献出时间来把二手轮椅修复成崭新的一般。
我最近就亲眼目睹了这种场景。
你去过监狱？
当然了，我到了加利福尼亚莫哈韦沙漠的旁边，塔夫托监狱就坐落在那里。天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当 Ken 和我一进入到那个监狱里的世界之轮修理车间，就对车间里的安静和井井有条而感到震惊。囚徒们正在修理轮椅，擦拭镀铬部件，修理皮革靠背，而且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很特别，在墙壁上有几幅巨大的彩色壁画，几位具有艺术天分的囚徒用手工画了几张不同国家残疾孩子的场景。我认得那些孩子，他们是在我们时事通讯里所展示过的那些孩子们。
你见过某个特别的人吗？你和 Ken 与他交谈过？
是的，我问过一位囚徒，他最喜欢工作中的哪个部分。他放下板钳和一种除锈和润滑的喷剂，说，就是当我看到那些接受了我轮椅的那些孩子们的照片的时候。
很有意思，他把这些称为他的轮椅。
是的，你能感到他对他的工作是那么的骄傲。无论如何，他说，当他看到那些接受这些轮椅的残疾孩子的照片时，让他觉得有机会回报，做一些好事，真正帮助那些他称之为比我更贫穷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了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非常恰当，知道吗？对我而言，最精彩的部分是当每一个人都进到一个很大的礼堂里，我有机会宣讲来自耶稣的福音。在一个监狱里，我告诉这些囚徒们，我和你们受到了不同的限制。我说，我的轮椅就是我自己的枷锁。可是，虽然我的残疾是一种终身监禁，我在这还是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给了我自由，他也会给你们自由。
太棒了，上帝正是那样做的，琼尼。这也是和全世界的残疾人获得自由的消息一样，就像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一般。
下个月，我们将要把福音和囚徒们修复好的轮椅送给秘鲁成千上万的残疾孩子们。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不仅为那些囚徒们祷告，也祝福你们作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为我们祷告和加油。毕竟，这是一项在修复轮椅的同时修复生命、为耶稣工作的事情啊。
瘫子在毕士大池得医治。
从前在耶路撒冷有个水池，名叫毕士大。当时的人都相信有一位世人看不见的天使，偶尔来搅动池子里的水。当水动的时候，第一个进入水池的人，无论是什么疾病或者是身体的缺陷，都能够复原。因此，在毕士大池周围的五个廊子里面，常常挤满了生病的、瘸腿的和瞎眼的。有一天，有两个邻居抬着一个摊子来到毕士大池。
哎呦，哎，我们把你放在这儿，你就睡在池边好吗？
别太靠近池子，因为那儿整天都有太阳照着，太热了。把我放在那边的屋檐下。
这里好吗？
好，这好。
过了好几天，池水才开始翻动，大家都蜂拥上前，想要首先进入水池。可怜的摊子 痛苦地拖着两条没有用的腿爬到了池边。可是当他到达水边以前，早就有好多人到了水池中了。他又得爬回到他的褥子上，等候下一次机会。
上帝啊，我知道我犯了罪，但是主啊，您知道我心中悔恨，您难道不饶恕我吗？我已经瘫痪了38年，难道我受的苦还不够抵偿我年轻时候的无知吗？我的身体眼前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性命半日不久了。
你要痊愈吗？
痊愈复原，先生，我当然希望痊愈，只是每当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放我到水池里去，要是我自己爬过去的时候，其他的人早就陷，而且我几乎被人踩伤了。
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
是先生。我站起来了。我能够走路了。对了，他叫我拿着铺盖走。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先生。他在哪儿？他走了，我连谢都没谢他。赶快，我可能会追上他，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方向去的。可是我得谢谢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感谢您垂听了我的祈求，使我复原。现在我该做什么？到圣殿去赞美上帝？不，我不能一身肮肮脏脏的就进圣殿，我应该回家收了铺盖，而且到圣殿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些感谢的祭品。你叫我？
你为什么背着你的铺盖？难道不知道在安息日担担子是犯法的吗？
我忘了，今天是安息日，我太兴奋了。可是他叫我拿着褥子去的。
是谁叫你这么做的？
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
他是谁？在哪儿？
先生，我不知道，我倒希望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我好去谢谢他。先生，你可知道，我瘫了38年了，现在你看我又能走路了。哎呦，多么庄严的圣殿，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美丽得多。这40年来又大大的装修了。祭司先生，我把这些带来做赎罪的祭物，同时我又带来了感谢的祭物，来感谢我亲身受到的伟大的医治。
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饶恕你，悦纳你，并且祝福你，你平平安安地回家吧。
你好吗？
好，是您，您治好了我的病。谢谢你，先生。
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
信心？您说话好像是个拉比或者祭司，可是你的穿着却不像他们。我可不可以请教您的大名？
当然可以，我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这位一度瘫痪的人发现了医治他病的恩人之后，欢喜快乐地去找那个责备他在安息日背铺盖的法利赛人，希望法利赛人也能够认识这位伟大的医生。
先生，我现在知道医治我病的人是谁了，他是耶稣。
我猜想的一点都不错，现在可以确定了。我要立刻报告犹太议会，他们就知道他是罪有应得。
在创造世界的一周中最后一天，为人设立了安息日。在这一天之中，可以不必从事眷人的劳工，可以敬拜上帝以及他的圣功。可是经过了许多年，犹太人把许多传统和许多愚蠢的限制加在安息日之中，本来是愉快的日子，反而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强调遵守安息日的真正精义，耶稣故意在安息日医治了毕士大池边最可怜的人。那个时候，那些不愉快的犹太领袖们、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等，把耶稣召到犹太议会，控告他犯了安息日。
文士，把耶稣带上来。
是，大祭司。
拿撒勒人耶稣，你已经听到了原告对你的控诉，你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没有？犯了安息日的罪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那应该是死罪。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诸位义士们，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人说的话？子子父父，他是在论到他自己和上帝，他居然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盖亚发，我们不是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吗？
不，尼哥底母，他并不是照一般的意义来说的，他是要把自己跟上帝同等看待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心想。
诗篇103篇。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第二十六篇。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啊，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Oh. 大概是十多年前，当我们刚来美国，我们那时候是穷学生，没有什么经济的来源，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大的经济的压力，也没有计划说要生小孩，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保险。当我们发现我们意外怀孕的时候，不像一些人有做爸爸妈妈的喜悦，反而是带来很多的压力跟惊讶。尤其是那时候先生刚好是要准备毕业的大概前半年，感觉上这个变得很大的一个意外的压力，不是意外的惊喜。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怀孕，所以也没有什么保险。那在美国如果没有保险的话，看医生看一次，我记得那时候一次大概就要100块钱，所以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经济的压力。刚才那时候本来先生很多生活起居都是靠我在照顾他，但是那时候因为害喜的缘故，所以很多东西就很不正常，也不能够闻到任何奇特的味道，所以那些时候先生本来就是已经在很大的压力，然后不但没有我的照顾，还要来照顾我。他平常也没有做惯食物，可是那时候因为我害喜很厉害，吐得很厉害，所以有时候他也只好自己去煮。其实他是很不容易煮了饭菜，因为害喜的人都是对食物也是特别的挑剔，对这个味道也特别的敏感，所以有时候就算是煮了，但是自己因为他好心好意煮，可是你根本就有时候觉得很难吃。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也是只有依靠神，有很多话好像你也没有办法两个人有很好的沟通，因为在那个压力下人的方法就是很有限，按照人一般的想法，你要解决你财政的问题，你要解决你这个压力，让两个人更幸福快乐，在那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去把孩子拿掉，因为在美国只要两个人签字通常都就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且费用也是比较便宜。方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觉得说这个生命是很可贵，那时候刚刚在很大压力当中，有些东西到后来才能够体会，可是当时自己就是跟神祷告，我就在查考整个圣经，看那些怀孕的例子，看很多都是神的祝福，像譬如说像玛利亚，她怀孕的时候也是很大的压力，也很多的惊讶，然后要去面对那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说，好像这个是神的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是一个赐福的意念，虽然不是我们所计划的，也不是我们那时候好像觉得可以应付的哈，但是觉得好像是一个需要用信心来依靠神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保险，所以也不知道说要去生一个孩子那个医药费，或者是将来要养小孩，因为都没有经济的能力，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将来这些来源从哪里来啊？而且又要毕业，又是很大的压力。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好像神就给我们有平安。那有的时候没办法沟通的时候，自己也可以依靠神，就觉得说神会帮助我们，会为我们开路，会为我们预备，虽然还不知道是怎么样预备，怎么样得着哈，但是后来就看见神一步步的开路。那起先是以为自己没有任何的保险，结果后来发现，哎，原来很久以前我保了一个学生的保险，虽然他不是专门保怀孕的，可是后来他可以帮你支付一部分的钱。然后后来神也开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身份，找工作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那时候毕业还能不能整个通过，因为我像我先生还需要有口试，但是神也就是一步一步平安的保守过来，而且预备的一份工作，他那所需要的那个条件就是刚好是先生以前有的工作的经验的需要那样的人才。那其实他当时那些经验那些机器都是已经非常的老旧，照我们人想来根本不可能有人会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刚好就是符合我们的需要。当先生很紧张要去应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到这个工作，可是我觉得我心里就有一个平安，觉得说哎，那就是神为他预备的工作。那后来这个工作有了以后，也发现说哎，原来他的工作可以 cover 我的那个怀孕，所以当我生产的时候， 我那一胎是剖腹生产，所以这个医药费非常的昂贵，也需要住院多住好几天，比一般顺产的人。所以后来发现这两个 insurance 不但 cover 了我全部的钱，我们还竟然还有剩余。所以我们就经历到说啊，原来神是供应的神，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不但是供应我们的需要，还让我们有余，就是他是一个丰富的神，让我们知道说啊，凡事他都能做啊。当我孩子比较大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说我当时用信心仰望神，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面对这个意外或这个困难。因为我知道在我的周遭有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他们因为怀孕，因为压力，因为经济，因为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另外一条的路。可是后来他们就没有办法蒙受到这样的祝福，甚至他们有时候还要处理他们做这样决定以后所带来的，不管是心灵或身体的一些的伤害或者痛苦啊。所以我觉得尤其像我现在孩子已经老大，特别已经是十几岁了，在我们的周遭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他的帮忙。当我们每次看到他这样子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喜悦，真的是感受到说啊，神造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那我们因为依靠神，我们走过了难关，用信心来跨越做困难，所得到的祝福其实比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都是要好过千百倍。那也很庆幸，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可以走过，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 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在我幼年开始懂事的时候啊，我就已经是想到人从哪里来，死后又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但是我十几年来一直找不到答案。后来到了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平凡又很特别的一个机会里，我有幸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唯一的、伟大慈爱的创造者。我找到人生的价值，我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当我愿意接受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的那一刻，我的罪就得赦免，我是重新得救的人。我不但有今生的盼望，而且还有永生、永恒的生命。我对死亡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于我们的主。1998年，我妈妈安息在主怀，当时我的心很难过，因为我妈妈从小就一直陪着我长大，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两年以后就是2000年，我爸爸也被天父接去了。在我一生当中，我父母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语重心长的教导，无微不至的关怀，深不莫测的养育之恩，都常常在我脑海里回忆。我常常纪念他给我的恩典。我虽然不舍得他们离开我，我心里虽然很难过，但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父母亲在世安享了长寿。 我也肯定我将来可以再看见他们。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姐姐也突然患上了肺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很悲伤至极了，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兄弟姐妹，她陪伴了我一起成长。平常她身体都是很好的，她也很能干，她也从来不吸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姐姐患这个疾病。经过了一年的治疗，医生告诉我们她的时间不多了。到2003年的时候，我就回国去看望她。我心里真是很多的不平，很多的抱怨，也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不明白。当时我一下飞机就到医院去看我姐姐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看到她那种的喜乐，她一点都没有抱怨。她也叫我千万不要问神为什么，她说她患这个疾病也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不知道神要成就什么。当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看到我姐姐是那么的顺服，那么的喜乐。我真的从她身上我看到她的见证，见证神是信实的。过了2个月，她临走的时候，我还在电话问她让不让我见证你的事情。她当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因为那已经是临走的前一天了。他一直在电话里面点头，然后他的儿子就告诉我，他说他妈妈一直在点头，他就很愿意我把他的见证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个人，去荣耀神的名。他走了以后，我们看到神所成就的，就是因为他生了这个病以后，他全家都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以前他们也是很抗拒，因为他们不明白。后来因为我姐姐生了这个病以后，从她的先生，她一个儿子还有2个女儿，全家都信了主。他们现在真是很热心的在教会服侍，看到他们那种的喜乐，也看到当时的弟兄姐妹教会对我姐姐那种的关怀，真是使他们全家人都很感动。看到这位神是信实的，看到这位神是与他们同在，没有撇下他们。因为我们生命中都是神掌管的。我还记得牧师讲了一句话，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神，因为神是信实的。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突然发现手上抓的是一支新牙刷，是妻子送给我的新牙刷，第一次用，心里面真高兴，也感谢妻子的好心。今天是新的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不知道，但是有很多时间，也有很多机会让好的事情发生。想到这儿，心里就感觉到充满了朝气与希望。感谢造物主上帝，他给我们的一天既不长也不短，每过24个小时就开始新的一天，有个新开始，感觉很好。不论昨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不愉快，都过去了。今天是新的，可以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上帝给我们人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上帝的慈爱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听众朋友，
请您留心注意哦，今天上帝给您哪些新的祝福呢？古时候一位名叫耶利米的先知也提醒他当代的人说，每天上帝为人预备的慈爱怜悯都是新的，所以要仰望等候上帝，心里寻求上帝所施的恩典。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很可能其中有一句话两句话是上帝特别为您量身定做的祝福，但愿您仔细听，从中听到上帝给您的恩惠慈爱是什么。上帝的慈爱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真正懂得这个祝福的人也会把祝福带给别人，就像妻子送给我一根新的牙刷，让我好高兴。听众朋友，希望今天您得着上帝的祝福之后，也来信告诉我，跟我一起分享您的快乐，好吗？但愿今天您我也把握宝贵的光阴和机会，把祝福带给别人，让别人的今天有新意，有新的祝福，也有新的希望。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ay to God, how awesome are Your
deeds.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How great is Your power, Your power.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How awesome are His works for man.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All the earth bow down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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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y sing praise to You.
Offer Him glory and praise.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Come on,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Sing to the glory.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To the glor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